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高调提出依法治国，习近平用意何在？香港战中僵局，各方如何化解纷争？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位嘉宾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学者、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消息。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共18大四中全会，法治周永康的处理以及人事安排是外界关注的几大焦点。全会期间，中国官媒开足马力为依法治国吹风造势，再次掀起有关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与此同时，全会公报只字未提大家关注的周永康案，也没有公布早先盛传的中央军委人事变动，出乎外界的预期。那么习近平高调提出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什么？全会公报不提周永康有什么含义？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周永康这个怎么处理呢，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个公报只字未提，你是怎么解读这个原因？
其实在会议之前就有人讲过，中国这个高层有一个潜规则，8个字，叫做入局不死，入场不罪。所谓入局不死，指的是进了政治局以后，这样的人就不会判死刑，犯多大罪都没关系。入场不罪的意思是进入了政治局常委这个层级，犯了罪以后一般不会判罪。那么这个潜规则是不是会被打破？原来很多人以为周老虎已经在国内做了那么多宣传，早就该判了，但看来习近平还得向各种势力妥协，所以他照样的按照潜规则办事儿。那么这也是算是给中国的依法治国一个解释。
好，我们再听听纽约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因为周永康在18大之后辞去了全部的职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那么把他的案子提到了中央委员会来，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因为最近这个追认开除党籍的6个，其他6个人都还是18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说这个拿中央委员会来处理是合适的。那么周永康拿到这里处理恐怕不合适，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要观看一下星期六，中纪委的四中全会，因为前段时间宣布对周永康的调查是中纪委宣布的，那么移交中纪委调查，那么中纪委会不会宣布一个结果，要看星期六。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尽管周永康这次没被提到，但是被处理的6个人里面，至少有4到5个跟周永康是相关的，所以这说明周永康的案子并没有完。另外还有一点，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次全会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就是说这个闭门会议戒备森严，在金溪宾馆，那么搞了4天。最后不排除有些议程没有拿上去，就好像其他人事变动一样，所以还要看这个权力斗争究竟达到了什么激烈的程度。
我们再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
我有些呢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处理周永康呢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可能周永康这个死于翻身。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话呢大概有这么4种可能性。第一呢，就是说呢，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调查呀，还没有结束。这个周永康这个要把它做成铁案呢，这个耗时费力，特别是当周永康不配合的这种情况下。第二呢，就是香港战中，这个现在需要一致对外。那么周永康这个问题内部引起争议的话呢，需要把它缓一下。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在全会上提出处理周永康案呢，恐怕他们有官方有顾虑呢，这个抢了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的这个风头。第四点呢，就刚才破空也提到，周永康呢已经不是现任常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那么呢，当时是由中纪委立案审查，立案审查结果之后呢，报政治局批准就可以了。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就是中纪委开全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呢，究竟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第二个与外界预期不符合的，就是四中全会呢并没有出现早前盛传的一些中央军委的人事调动，比如说对于张幼霞或者是刘源等人的提升。那么破空，我想听听你的分析，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早先的传言是不是也是空穴来风呢？
我想早先的传言绝不是空穴来风，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看习近平上任两年来，每一次开什么会议，事先都有很多的人事方面的传闻，最后都兑现了。那么相关的一些或者反腐方面的传闻，最后也是兑现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制造舆论，那个先声夺人啊，三军未斗，舆论先行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这个放风本来来自于中共高层，但是可以说，中央军委的人选没有提出来。我们看到，17届啊、16大、15大第四中全会都发现了相应的人事变化。那么这次四中全会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是非常离谱的。而且我们看到官方媒体暗示了，官方媒体在《环球日报》、《人民网》在开会前也暗示，恐怕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但是我们不能说调整了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算重大人事变动，那根本不算。所以，只能一个解释，就是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以至于这个案子拿不出来。因为这里面要提拔的两个人本身就发生了一个错，开始有个变化。传言开始是刘源当副主席，后来又传言成张又侠当副主席。那么张又侠实际上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跟习仲勋就是习近平的父亲都是陕西老乡，而且同一个根据地出来的，关系非常铁。那么习近平要提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刘源跟那个薄熙来有点牵扯，再加上呢，这个那个刘源呢，他主要是反腐，那么他还不是军委员，提成那个军纪委书记也是可能的。但这次两个人没有提出来，对习近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以说，如果说周永康的案在星期六如果不公布的话，那么说老人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复活，败部复活，联想到十一国庆节，那个江泽民这样的政治老人两度露面，那么有可能习近平受到了相当的牵制。说这样的这个激烈权斗争，我认为是中央军委人事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
嗯，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次全会的一个最重头戏，就是所谓依法治国的这个提法。我们知道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科学发展观。那么这次呢，大家觉得这个官媒如此高调的推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未来习近平作为他的治国理念。那么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您觉得他高调推出这个主题，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习近平显然想把依法治国作为他现在举在手中的一面旗帜。
嗯，
但是我想他背后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为他过去两年来大规模的党内清洗提供一个正当性。再一个是为今后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控制提供一个这个说法。
嗯，
那么问题是依法治国能不能当一面共产党的旗帜？其实这四个字前面没有主语。
嗯，
事实上依法治国这种概念古代就有了，在先秦时代的韩非子的思想，还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家的思想的做法。然后后来有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宣草，还有雍正皇帝，所以这个皇上依法治国并不是什么现代的思维，那是几千年就有的，是封建传统的一贯性。现代的依法治国必须是法治，那么法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法上面不应该再有任何更高的权，而在中国是一党治国，只要在一党治国的前提下，依法治国就没有办法行得通。
嗯，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谈更深的谈这个问题。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习近平高调推出依法治国，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呢，依法治国的这个发明权呢，并不是习近平，中共十五大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习近平重新提出，有他内外双重考虑。可以说呢，周永康的十年维稳呢，践踏法律，这个摧毁了社会的底线，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包括党内官员。
嗯，
那么呢，习近平的话呢，而他自己呢又变成了这个周永康自己又变成了建国以来最大贪腐集团的头子，这实在没办法向党内外交代。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必须要和周永康切割，去周永康化，对外呢，这个安抚民心，这个重建。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内呢遏制党内贪腐势力，这个是对内对外双重考虑。另外呢，我觉得现在提依法治国呢，不能说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啊，但是更多的呢，这个依法治国呢是一种这个一党专权，小荣刚提的是一党专权的一块遮羞布，哎，它实际上是来强化这个党对社会的控制。他用口袋罪的话呢，把任何敢于挑战共产党底线的这些民众的话呢，治他们的罪。所以老百姓讲呢，什么依法治国呀？那不过是变着法儿的治你。
嗯。 好，那么我想听听破空，刚才高文基先生把这个依法治国和当初这个周永康的维稳模式形成一个对照啊。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依法治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将终结这个周永康式的这种维稳的模式呢？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四中全会呢，倒做了一个党政分开，唯一的一处党政分开，那就是将政法委跟公安机关分开。因为在过去四年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公安厅长，全国各地都一样。那么政法委的权力非常大，以党代政、代公安，这个影响司法，就让领导干部介入司法，这个现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一次做了这个调整，看上去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因为周永康过去十年这个作为政法王，这个位高权重，不仅威胁到人民，而且威胁到党内的同僚，说党内的同僚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感到非常不安全。那么而且军费啊，他的手下的人马也比这个军队胡锦涛管的军队人马还要多，说这个中共高层搞成了人人自危这么一个现象。说这次习近平把这个政法委分离出来，实实上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主动改革的结果，就说权力斗争导致了一个好像改革的表象。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将来的政法委将由习近平亲自主管，让总书记亲自抓，而政法委的职责是什么？就是法治的精神，就是指导思想，而那个这个公安系统啊、公检法呢，就相对独立去运行。说这样一个结果来说，也可以说终结了周永康式的维稳模式，但是真正的维稳模式并没有终结，就说可以说习近平还是会把维稳当成重中之重，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
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哈期间，就是有关中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媒体有很多的造势，那么西方媒体也普遍的报道说，哦，中国要搞法治，习近平要推动法治。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这个法治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这个法治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差别？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党内自己都有这个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争论，所以请你给我们介绍这两者之间，就是西方媒体所理解这种法治是不是一种准确掌握了中共这个法治的含义。
西方国家通常对中国的这个法治，就是首先要分清楚那个所谓的立刀制和这个三点水这个法治的治的区别。我们现在讲的是三点水的法治，统治的治。这个西方理解的法治指的是法高于一切，所谓的 rule of law。 那么如果用中国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讲，就是皇帝管法还是法管皇帝。如果说这个在西方，那是法管皇帝，你是总统，犯了法一样严惩不贷。那么中国呢，是皇帝管法，所以这个法是管不着皇帝的，他可以管中央委员一直到各级干部，但是他管不了政治局常委以上。
对，那么高文基先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是此法治非彼法治。
这
第一个治呢是三点水的治，第二个治呢是制度的治。实际上中国官方现在有意的混淆这两者的区别。那么那个三点水那个法治呢，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真正的法治的意义。而中国现在的实际上的它的所谓讲法治呢，它是把法律作为统治老百姓或者说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后面呢，归根结底呢，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改革开放80年代以来的话呢，就一直在争论。当年彭真这个在电视上做这个节目采访他，人家问他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我当时看电视，这个彭真那个这位老先生说的是这个口角都那个就是流出那个白沫子，结果最后还是掰扯不清楚。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不解决一党专权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呢是一句空话。
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补充一下，就说我们看到这次四中全会公报有一个特点，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呢？党的领导出现了13次。那频率最低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就反腐败只出现了一次，这跟过去两年了这么多的反腐败的提法非常不符合。党的领导之所以出现这么高，就说明这个法治是以党来领导的法治。那么反腐败之所以这么低，就说明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而这个习近平这个反腐受创，可以说踢到了铁板上，老人政治在复活。那么党的领导这一点，他们的御用文人造了很多的声势在舆论上，他们把这个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这有机结合。这三者是什么呢？ 党的领导那是实的，实实在在就是党的领导。那么那个人民当家作主是假的，是虚的，一真一假。而依法治国呢，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一个幌子，就连接在这两个之间来欺骗人民的一个幌子。实际上依法治国对共产党之所以之难啊，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有句名言叫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就是不讲法律了。那么到了后来所谓的第二代陈云又说了一句名言，陈云说我们绝不能让反对派，就是说反对我们的人钻我们法律的空子，也就是说我们更不给他这个法律条款。那么再结合他就说这次江泽那个习近平提出这个法治依法治国是升级版，为什么讲？就是说1997年1947年就提出来了，实际上这打了江泽民的耳光，就江泽民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根本就没做，是假的，是忽悠美国的，骗美国的钱，骗美国的时间，骗钱骗时间和骗那个出国机会。当时美国给他那个1亿多美金的支持，让他来搞这个法治，
好的，
中美法治合作，结果后来是浪费。
对，小农，我想听听，就是因为刚才破空跟那个高先生啊都提到，就是说这个法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从78年起，彭真就开始提出来，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提法治就是一共有3次加上这一次，
嗯，
根本就不是个新提法。
对，
这3次有个共同的特点，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每次都是为了提出法治，是为了否定前面一个领导人的人治。
嗯，
第二个特点是每次法治提出来之后紧跟着出现新的人治。
嗯，
所以法治永远是面旗子晃一下就收起来了。嗯，
你举一下例子好吗？对，
第一次是彭真在这个11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来的，当时的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人治，毛的人治。之所以刚才高文谦讲他这个讲不清楚，
嗯，
我在人大常委工作的时候也多次听彭真讲，确实他讲不清楚，绕来绕去。原因是当时已经出来邓小平的人治了，彭真就受了邓小平的管束。
嗯，
邓小平派他的女儿邓蓉到人大常委会就是监视彭真的。这当然很清楚谁大了，
嗯，
所以很快法治提一下就收起来了，然后变成邓小平的人治。邓小平一死，1997年，江泽民马上就开始提法治，
嗯，
目的是为了清除邓小平的人治，然后结果后来出来的江泽民的人治。现在习近平是希望提这个法治呢，要清除周永康式的司法委治国，但现在习近平的人治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最近有个周小平的故事，
对，
这个周小平是个网络骗子，因为他大量的在网上造谣，按照中国的法律，去年开始网上造谣是要判刑的，但是因为周小平见了习总，因此他这个刑就免了，这就是给这个依法治国和法治一个很大的讽刺。
嗯，
这还是人治。
而且说到周小平的故事，还有一个后续发展，就是专门批骗子的那个中国那个方舟子携手
对
批周小平，结果方舟子的所有的网上的言论全部被删除。这就是中国的法治。
还有一个最新的动态，就是中宣部下令国内所有媒体，每家媒体必须发表一篇挺周小平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所谓法治。
嗯，说到这个中国的法治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提法治，高调唱这个法治的同时呢，纽约时报等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收紧这个舆论，打压民间人士，还有一个就是连反腐也在违反法治的这个报道。那么尤其是最近呢，我们知道81岁老作家铁流也被判刑。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中国推法治，哪怕是做表面文章，是不是也会在这些领域有所改进？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奇葩现象啊，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学毛呢，我的看法是有点走火入魔啊。前不久呢，他召开文艺座谈会，哎，另外呢，在网上呢来捧这个网络混混的周小平。那么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红二代这个痞子文化的这个老底，结果呢，就使得这个出了大丑之后呢，现在呢，为了遮丑呢，这个周小平现在刚才成为了这个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啊，任何批评周小平的这种言论都是隔风不论。实际上，这要又激起更大的这个反弹，这样子同时也暴露了习近平呢这种这个性格上的这种一个缺陷。而更重要的呢是呢，就是说， 你这个本来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随便中宣部一句话就可以剥夺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和依法治国不是简就说明依法治国是一句这个谎言吗？
我补充一下啊，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刚才两位都提到周小平，周小平这个人呢、最早是开办黄色网站的，另外他写的东西啊，都有犯有很多的低级错误，人家一指就指出来。这次他被这个习近平这个点名捧红了之后呢，就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方舟子就写篇文章，方舟子专门以打假著称，本来原来左右都不喜欢他，左派右派都被他打过，但方舟子这次写篇文章说。说这个周小平啊，梦游美国就在数落美国的罪恶，就美国都没去过，就梦游了一遍就写，而且指出他很多的低级错误。结果呢，方舟子被完全晋升，所有的微博啊，所有的这个微信啊，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博客都被取消，完全就搞得方舟子不得不到海外去注册了一个 Twitter， 就是被要翻墙上来看的方舟子，这个活活就把这个网络上的方舟子给杀死了。这是一个事儿，还出现一个事儿，赵本山给急了。赵本山本来是个文艺大腕儿，这次文艺座谈会居然没请他，那个一个原因据说他跟那个薄熙来有点牵扯，再一个据说习近平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低俗不是这个啊，通俗不是低俗，什么欲望不是希望，就针对他的，说这个他一听周小平火了，现在周小平被叫周小小啊，不能叫周小平，你叫周小平呢，网络上都封杀你，说你只能叫周小小。这个赵本山一听周小小火了，赵本山急了，赶紧在那个他的企业内组织学习那个习的文选，而学到什么程度？学到了确实走火入魔的程度。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作品老百姓还喜欢，老百姓喜欢就说明市场喜欢，市场喜欢说明习总喜欢，习总喜欢就说明啊，我还可以继续干下去。说这个都表态表达到这个肉麻的程度，而且他还有很多肉麻的这个网友啊群起跟说，这么一个现象就证明啊，两手抓两手硬，一手在抓依法治国，一手在抓这个人治精神这一套，还是在这个搞人治这一套。是
啊，我还能够再补充一点吗？
请讲。
我就觉得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周小平这件事情网络现在非常火，这个另外还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话呢手下无人的这种尴尬。当年毛泽东时代呢，他用郭沫若，他用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御用文人；邓小平时代呢，用的是胡乔木、邓丽群。现在这些人的从这个，无论是从水平、从这个文字能力各个方面讲，逻辑上讲，都还是比周小平要强的。现在习近平居然的话呢，捧这么一个网络混混啊，办黄色网站的，而且是这个满嘴跑火车的这么一个人。你捧完之后的话呢，你这个事情的话呢，人家就说你这个究竟两个人是嗅味相投呢，还是说惺惺相惜呢？那么最后呢，就是反映出这个习近平呢，最后的话呢，你这个解释不了，所以才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事情是越演越糟，
对，
越抹越黑。
好，我们知道其实周小平呢只是一个现象之一哈，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那个理论界，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这个左倾的这个思潮。那么比如说一些文章提到说什么要什么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还有什么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等等，这些言论都是带有很强的左倾色彩。那么陈晓同学，你怎么看待中国思想界最近这个左倾思潮跟中国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你讲到的左倾思潮其实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统派。在所有的共产党转型国家都有这么一个派系，就是这是一批没有办法利用转型的机会捞钱的一批人。另外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一派呢，就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就是利用转型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通过这个机会发了大财的。那么这两批人好像是个共生的东西，这个意识形态正统派总是在发出一些个非常陈旧的呼吁，但是他们很清楚有个底线，他们讲阶级斗争那是冲着老百姓去的，冲着知识分子去的，他们讲专政也是如此，他们绝不会提把阶级斗争和专政冲着红色资本家去，冲着各级贪官去。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红色资本家这个政权才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政权。同样的，他们唱这些对老百姓的专政阶级斗争也是红色资本家们所需要的，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群体，不必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对立的打架。
破空，你的看法？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提阶级斗争、提专政这个的代替法治这些说法啊，这个极左思潮表明了中国的舆论界这个左右失衡。 我们看到方舟子，方舟子以前左右都不喜欢他，现在左右都同情他，因为方舟子纵横十几年打蒋，现在突然给消音了。就说像邓小平这样的可以一边倒的声音出来，就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就左倾可以一边倒可以大鸣大放。今天提阶级斗争，我很担心下一步要提出文化大革命还可以重来一趟。所以这个左派是可以大放厥词，不负责任的，不负法律责任，因为党章宪法他们这些言论都不违反。但是反正偏右的偏自由派的言论，党章宪法都可以卡住你，都可以像铁牛80多岁了，不仅投入大陆，还要去逮捕，还要去追加一个所谓的逮捕令。说到了这个程度啊，中国的舆论失衡失到这个程度，我很担心啊，这个失衡会导致一个民心的失衡，最后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就说如果得不到左右有效的抒发，这种抒发的平衡得不到的时候，可能会上升为行动上的一个对撞，这是习近平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
嗯，那么有的分析人啊，高文先生请讲。
那个，我觉得这里面还一个视角，之所以现在这个毛左思潮或者文革思潮，这个阶级斗争这种思潮又回潮啊，这个根子还在于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是尊毛尊邓，他的话呢，试图在这个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正是而且呢，他有意识的制造一个左右互搏的这么一种局面，他在后面呢操控，他在后面的话呢。左右逢源，哎，他可以在党内能够保持平衡，哎，所以呢，应该看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回潮，恰恰是这个习近平他有意为之。
好，最后再讲一个四中全会有关的话题。那么破空想听听你的分析。我们知道在这次四中全会前夕呢，那么红二代理论家叫做张木生，他爆料，他说军队腐败呢绝对不只是徐才厚、谷俊山，而且严重的程度呢也比这个预想的厉害得多。还有一些专家呢也发表言论，在中国的官网是普遍的登出来说，是再坚持反腐十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官场生态。那么你怎么解读这样的舆论啊？就是说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这个反腐会进一步的升级，下一个大老虎又是什么？
中国的官场腐败是深重的，尤其中国军队的腐败是深入骨髓的。那么张木生这个话，他也是红二代。我们知道准备原先要提拔的这个张幼侠、刘源也是太子党，都是习近平的这个人马，或者说同一个脉络。那么这个提法呢，就预示说啊，这个军队的腐败呢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知道徐才厚拿下了，谷俊山拿下了，接下来我们知道郭伯雄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因为郭伯雄当时是这个副主席管军备，徐才厚管人事。那么管人事的徐才厚通过买官卖官聚集了一个巨大的钱财。那么郭伯雄呢通过这个卖军备，尤其对外采购，聚集了钱财。这次他们一个文章中提到，说不仅是贪腐，一般的贪腫还动用了军费，也就是说每年拨的2%的军费增长那一部分，被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高层呢被贪污了。说这个情况呢，接下去的话肯定是很深刻的。这次我们看到一个迹象，就是把一个杨金山拿出来了。杨金山是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但是杨金山被拿下来，实际上还并不见得是腐败，实际上是权力斗争。因为他原来是十四军出身的，十四军是波西来父亲波一波的这个所谓的抗日绝食旅，后来波一波在这个出事前还去视察，所以说打杨金山还是权力斗争，并不是这个腐败。所以我很担心这个军队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个腐败。而且我要补充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习近平提依法治国，他比江泽民、邓小平高明，也比江泽民、胡锦涛高明。江泽民是三个代表是耍滑，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不可能。就那个胡锦涛提这个科学发展观，这个是一个白说，等于说是懒人哲学。你修一个大坝是科学发展观，不修大坝也是科学发展观，都可以解释。但习近平提依法治国，他有可能比这两个人站得高一点，他留下的资产会多一些。
我能说一点吗？
哎，请讲。
我能快速的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先生。
那个就是说呢，这个张木生呢，这是刘源的好友了。这个他在那个爆料说呀，这个军中还有比徐才厚更大的大老虎，那么实际上就指的是郭伯雄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为刘源上位来造舆论。实际上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现在在军中的困境，他面临着郭伯雄和徐才厚经营多年军中党羽遍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操控军队的话呢，有一些力不从心，所以需要红二代的哥们儿们来给他帮衬压阵，这个就是也是其中一个看点。
好的，有关这个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战中僵局死结如何才能解开，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